日本共同社4月16日报道，鉴于日本政府将修改外交和安全政策长期指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文件，自民党安保调查会为此探讨的建议草案的全貌曝光。关于成为焦点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俄乌战争的紧张情势助长了这个论调。一些自民党人士认为，应考虑到北韓同中國的軍事動向，表示導彈技術急速變化和發展攔截很困難，建議草案列入日本將擁有敵對基地攻擊能力，攻擊對象不限定為導彈基地，且加上指揮控制中心等。日本前防衛廳情報本部長太田文雄將軍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敵對基地攻擊能力对日本的防卫已经不是选项之一，而是必须。
今北朝鮮とか中国が持ってる弾道ミサイルは大気圏内で高速かつ変速軌道を通。
他说在目前的日本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之中，神盾系统可以应对大气层之外，外国者导弹可以在短距离内作出反应，但是几乎不可能拦截目前中国和北韩在加速开发的在大气层内之超音速和不规则轨道导弹。前日本防卫省防卫政策局长、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德地秀士亦都认为，日本被俄罗斯、中国和北韩三个威权体制的核武国的包围，安全环境比其他地区严峻许多，又处于中美冲突的最前沿。此时的日本必须更加强化防卫，尤其是因应邻国的导弹能力而调整。
守る方は一発でも打ち漏らしがあるとものすごい被害を被ることになりますから、全国的に完。
他对美国之音说，拦截离袭的导弹是不能够有一点点的疏漏，就算是只是拦截失败一枚导弹，日本被害都会相当惨重，所以必须以全国为范围建立起完善的拦截网，反之攻击方只要有一发导弹穿越防卫网，就是很大的胜利，尤其是具有超大弹头的导弹。因此日本需要具备作为应对邻国最新导弹的打击力，才能够实质上强化威慑力，压制邻国对日本侵略的企图。台湾政治大学日本研究学程教授陈文甲亦都认同这个看法，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尤其是中国近年来在陆海空天电网火箭等方面的军力壮大，以及北韩在金正恩掌权十年来越发频繁的导弹试射威胁，日本亦都已经正视防卫调整的需求，并已着手提升能力。
其实从去年底，日本就考虑对陆上自卫队的124岸舰导弹进行严改，然后发展潜射型攻击巡航导弹，以获得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他说其实从去年底日本就考虑到对陆上自卫队的12式岸舰导弹进行研改，发展潜射型攻击巡航导弹，以获得对敌基地攻击的能力。这个陆基型的导弹射程正是持续升级，从200公里提升至400公里，再到1500公里。另外日本亦都正是研发12式岸舰导弹的空基型号和海基型号，潜射型的研改计划亦都浮上台面。未来这款导弹将具备陆海空及水下等多维立体主动进攻能力。陈文甲指出，日本的军事战略已经由原来的本土防卫转向剑指中国和北韩的攻防兼备，可能会引起关于宪法第九条的遵守防卫一致性的问题。几位前日本防卫大臣参与了4月17日自民党安保调查的时候，就遵守防卫这个日本国策提出应改变解释和措辞，他们主张在维持遵守防卫的同时，自卫能力必要最小限度地具体范围应该考虑国际局势和科学技术。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4月14日表示， 遵守防卫是基于和平宪法，以防卫为原则，未来亦都将会持续坚持。日本前防卫厅情报本部长太田文雄将军认为，日本周围安保环境日益严峻，遵守防卫早已无法形成阻吓力，无法守护日本国民。
憲法9条とは何の関係もないんですよ。あ、その間専守防衛なんていう言葉なかったですよ。1970年頃ですね、中曽根総理が専守防衛。
他说憲法是1947年开始施行的，当时根本没有遵守防卫这个词，而是1970年前后当时的中曾根首相创造了这个词，作为一种政治的妥协。包括他在內的很多自衛官從一開始就認為遵守防衛並不足以保護日本，目前的安保需求又比當時更大了。關於有些人提出包括自衛發動攻擊在內的積極防務名稱變更案，他認為是改變概念的時候。太田文雄指出，即使在岸田政權之內不會改變遵守防衛的名義，但是自民黨內支持檢討的力量不容小觑，至少在定义上一定会做出适当目前安保需求的调整。前日本防卫省防卫政策局长、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长德地秀士表示，到目前为止关于遵守防卫概念的解释都不尽完全，实际上受到武力攻击之后才使用防御力量的原则，同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规定几乎相同，只保留国防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原则，亦都是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政策，并没有国家会说自己拥有武力过剩。即使日本拥有敌对基地攻击能力，并不违反这些原则，问题是在如何解释这个改变。
今まで持たないと言ってきたものを、まあ、これからは持ちますということであれば、当然方針は変更する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わけですから。
德地秀士は、由于以前一直并没有想要发展一项能力，目前一旦要拥有，就有必须以通俗易懂、合乎逻辑的方式向日本国民同国际社会解释目前决定拥有的原因，仔细而坚定地解释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是在于安全需要和合理化，以及和遵守防卫并不抵触。其实比起是否改变遵守防卫的名称或者是基本政策重要得多。德地秀士指出，日本在战后致力于和美国等国建立遵守规则的国际秩序，是国际社会的优秀成员，因此如果有保卫国家的需要，就应该解释清楚，公开执行，不应该以姑息的态度找藉口轻轻带过。台湾政治大学日本研究学程教授陈文吉说，日本国防受限于战后和平宪法的限制，只能够保有防卫性质的军事政策，所以必须依靠日美同盟维护整体国家安全。虽然日本因为美国的限制而不能够发展弹道飞弹，但是巡航导弹就不在这个范围之内，也因此日本以陆上自卫队的12式岸舰导弹为基础进行性能的提升，使之成为可在陆海空和水下发射能力的攻击性的导弹，同时部分默许台湾在攻击性的武器上面的发展，这些都是对中国形成了钳制作用，亦都完全不违背遵守防卫的原则。陈文革指出，美国向来在军事上是以垄断的方式控制和支配盟国，日本受制于美国的盟军，不可能作出更改遵守防卫的名称这种可能冒住动摇日美同盟分工的风险的动作，例如近日有关日本是否会加入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 AUKUS 的消息就被日本政府否认。产经新闻在4月12日引述多名日本官员的话，讲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三边安全协议成员国看好日本的科技能力，已经就日本加入这个安全框架和日方进行了接触。据日本时事通讯社4月13日的报道，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否认上述的消息，称这些并非事实。台湾政治大学日本研究学程教授陈文革表示，就美国的国家利益、国际现实的考虑，目前不是几有可能被日本加入，亦都不是几有可能同意自己或者英美、英法两国向日本出售核潜艇，以免被日本军事势力坐大而失控，亦都因此必须 面對印太地區日漸嚴重的安全威脅，提供其他的方案。他說既然美國不願意將核潛艇技術轉移，亦都不可能出售核潛艇給日本，那美國將釋放循未來的可能的核共有的模式，將洛杉磯級核動力攻擊艦艇長駐日本的橫須賀港，如此就能夠有效地掌控對日核保護傘及核潛艇的雙重戰略威脅權，並確保美國在印太地區的霸主的地位。日本前防衛廳情報本部長太田文雄將軍認為，有鑑於中國在印太地區的勢力擴大，美國是期待日本加入 AUKUS 的，但是會因為日本自身的問題在某些項目上面受到限制。他說日本防止情報洩漏的法令並不完全無法與其他成員國共享核潛艇這種特定的機密，在特定的軍用機密共享方面，大約五年前確實建立了針對公務員防止情報洩漏的規定，但是對於負責建造潛艇的30重工或川崎重工的從業人員，目前在情報管理方面並沒有明確的約束及罰則。他認為 AUKUS 會避開核潛艇等特定的機密，在高超音速武器、電子戰、人工智能等領域與日本進行合作。前日本防衛廳防衛政策局長、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理事長德地壽士亦都認同這個觀點。他說雖然印太地區並沒有一個全面而多邊的軍事合作的框架，但是已經有以美國為中心的歐盟網絡和東盟等小框架，最近又出現 AUKUS， 其實是否加入 AUKUS 並不重要，美國等朋友很看重日本在網絡、人工智能和量子技術等先進技術領域的發展，未來會結合很多小的框架建創一個大網絡，日本可以間接透過 AUKUS 等的框架和歐洲國家合作，善用日本的技術能力進行整合，加以增加包容性，達到維護國際秩序的具體的效果。以上是美國之音向凌台北的報導。